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美国前总统川普接受了拜登总统提出的在6月和9月和他进行电视辩论的提议。今日上午，拜登、哈里斯竞选团队在写给两党总统辩论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概述了这一提议。提议放弃了该委员会几十年来的传统，将以往组织的三次辩论改为两次。第一场辩论在6月下旬举行，届时川普在纽约的刑事审判可能已经结束，拜登亦将由主策峰会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会晤后归来。第二场总统辩论在9月提前投票开始前举行。拜登哈里斯竞选团队还提议，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结束后，在7月下旬举行一场副总统辩论。川普接受福克斯数字新闻采访时，抨击拜登是他经历过的最差的辩论者，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差的总统。川普说，我完全可以接受提议的6月和9月初的日期，我已经准备好了，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没问题，等我们来看看拜登能否登上讲台。星期三，斯洛伐克政府办公室表示，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遭到暗杀，中弹受伤，目前有生命危险。59岁的菲科当日在中部城市汉德洛瓦举行政府会议后被枪击，他被紧急送往医院，之后被直升机送往邻近城市接受紧急治疗。斯洛伐克媒体称，枪手是一名71岁的男子，但动机尚未清楚，他共开了四枪，导致菲科腹部中枪，警方之后封锁了现场，据称疑犯已被拘留。这件事震惊了斯洛伐克这个几乎没有政治暴力历史的中欧小国，亦引起美欧领导人震惊。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我对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受到袭击的报道感到震惊，我们谴责这一可怕暴力行为，我们的大使馆和斯洛伐克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并准备提供协助。欧盟多位领导人亦在社媒平台 X 上对这一宗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的就职典礼即将在5月20号举行，美国将派出一个由前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台湾参加典礼。综合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礼拜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向媒体介绍了这次访问。他表示，代表团计划由这个周末开始在台湾与领导人会面，并出席5月20号的就职典礼。代表团成员包括拜登总统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迪斯、小布殊政府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台湾问题分析师查理德布殊，还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这名官员表示，这个是一个管理非官方美台关系的非营利代表团，此举符合过去的做法，代表美国政策没有变化，如果北京选择以额外军事压力或胁迫来回应，他将成为挑衅者。该官员还补充说，美国政府并未预测北京将如何回应。一份联合国制裁监督员的未公开工作报告显示，北韩在去年由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摄取1亿4750万美元后，在今年3月份通过加密货币混合器平台 Tornado Cash 进行了洗钱。路透社礼拜二报道，监督员上个礼拜五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他们调查了2017年至2024年期间97宗疑似北韩对加密货币公司的网络攻击，总价值约36亿美元，其中包括去年年底的一次网络攻击。当时北韩黑客从 HTX 加密货币交易所摄取了1亿4750万美元，并在今年3月进行了洗钱。此外，单在2024年，监督员就追踪到11宗加密货币盗窃案，价值5470万美元，其中很多盗窃案据信是小型加密货币公司无意中雇佣的北韩 IT 工作者所为。 联合国认为北韩黑客摄取的加密货币一直是该国开发核武导弹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国房地产行业凋落，中共当局出台一系列措施试图挽救。今年年初，中共提出所谓白名单，指定了一些住宅房地产开发项目，为它提供特别融资，但银行考虑到不良贷款的风险，不愿意放贷。这个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信心。礼拜二，路透社引用公司声明和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自3月下旬以来，中国只有6家开发商的白名单项目获得了银行的新贷款批准，其中3位知情人士表示，这些新贷款只是发放给少数几个项目，迄今为止每个项目获得的贷款只是相当于数十万美元。消息人士说，贷款的发放只是取决于施工进度，并补充说，鉴于未竣工房屋数量巨大，贷款审批量微不足道。据路透社报告估计，白名单计划涵盖的项目需要新融资15,000亿人民币。这个对中国房地产面临的庞大债务来讲，只是杯水车薪。礼拜三，美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共同开发高超音速导弹防御能力。该项目的目标是在敌人的高超音导弹的滑翔阶段将它拦截。这合作属于美日双边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项目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日敲定了正式的滑翔阶段拦截器合作开发项目协议。通过达成个协议，美日将加强区域威慑，同时加强两国之间长期的导弹防御合作。声明表示，美国导弹防御局正在领导国防部的滑翔阶段拦截器开发工作。根据已签署的合作开发协议，日本将领导滑翔阶段拦截器的火箭发动机和推进组件的开发。早在2022年就有消息说，美日将联合开发高超音速武器拦截器。日经新闻当时报道说，该计划是为了能够在中俄武器下落到现有防御系统无法应对的高度之前，在滑翔阶段将它拦截。礼拜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撞毁巴尔的摩大桥的达利号货船在事故发生前曾经两次停电。3月26号凌晨，新加坡注册的达利号货船撞上 1.6 英里长的摩佛朗西斯斯科特基伊大桥，造成6人死亡。纳巴尔发布的报告发现，当达利号距离大桥 0.6 英里时，为船上提供大部分设备和照明供电的电闸意外打开。报告称，这个导致所有船上照明和大多数设备首次停电，包括主发动机冷却水泵和舵机泵。船员后来恢复了船上的电力，但当船距离大桥 0.2 英里时，又再次遇到停电。虽然船员可以再次恢复船上的电力，但无法令推进系统恢复正常。无奈之后，达利号右舷船头以 6.5 节的速度驶过大桥的第17孔洞，并最终导致相撞。今日，美国亿万富翁、洛杉矶道奇职业棒球队前老板麦考特表示，他的组织自由项目正在组建一个财团，竞购社群媒体平台 TikTok。 4月24号，拜登总统签署一项法律，规定 TikTok 的所有者，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必须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面临禁令。自由项目组织与古根汉证券公司、考克兰与艾利斯律师事务所、有关技术部门、学术界和其他机构合作，提议将 TikTok 迁移到数位开源协议上。自由项目组织在2021年推出了开源的去中心化社交网络协议，并建立了一个不依赖特定应用程式或中心化平台的共享社交图谱。该组织涵盖自由项目研究所的工作，拥有一个包括学术机构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网络和一个盈利部门，其中包括一个开发数码基础设施的技术团队。 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就职典礼进入倒计时之际，礼拜三台湾国防部表示，过去一日中有45架次中共军机参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26架次逾越海峡中线，这个是今年中共军机绕台单日最高数字。另有6艘中共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说，45架次军机中有23架次是配合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任务。根据台湾方面公布的航迹示意图，有军机从台湾西北方空域跨越海峡中线后，一度飞抵距离台湾北部城市基隆只是41海里处，挑衅意味强烈。前一日台湾海巡署表示，中共海警在金门禁限制水域又进行了一次巡逻活动，台湾调派6艘海巡艇应对，这个也是中共海警船这个月第5次进入金门禁限制海域。台湾海巡署要求中共当局保持克制，停止类似非理性行动。专家表示，这些都是灰色地带战术，不会直接引发战争，但会消耗台湾方面的军力。日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继续面对高通胀和高利率带来的财务压力，信用卡还款拖欠率正在上升。根据礼拜二发布的这份报告，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家庭的信用卡债务增加了 1.1%， 总额达到176,900亿美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信用卡还款拖欠率继续上升，按年度计算达到了 8.9%， 已经超过疫情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前一季度的这项数据是 8.5%， 2023年底是 5.87%。 实际上严重拖欠还款的信用卡的余额比例已经攀升至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还显示，虽然很多家庭财务状况良好，但近五分之一的持卡人透支，这些人使用了自己至少 90% 的信用卡额度。此外，30岁以下的年轻人和生活在低收入社区的人尤其容易插爆信用卡。在所有年龄组，信用卡和汽车贷款过度到严重拖欠状态的比率都继续上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